记挂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谈亚伯拉罕被试探的或者被试验这件事情。神试验亚伯拉罕，在出埃及记20章第20节那里讲到说，摩西提醒百姓，神降临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那在生命记8章第2节，神在旷野里这40年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试验你，是要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，从雅各书，从新约旧约这两个字的用法，试验试探的用法，我们就知道试验试探原来是一个字。神是我们，魔鬼也是我们，人也是我们，这可以是同样一件事。神和魔鬼同样借着一件事，包括耶稣在旷野试探，是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的，是魔鬼三次试探他。也在这个试里面，魔鬼希望耶稣堕落，远离神，不信神，神借着这些希望耶稣更加信靠他，更亲近他。那对我们的试也是一样，人生每件事成败得失，通通都是试验，通通都是可以是从魔鬼来引诱我们抱怨上帝，叫我们在失败中抱怨上帝，在成功中骄傲远离上帝，在得意忘形中自以为是，在失败中绝望。总之，魔鬼借着每件事成败，都叫我们要希望，叫我们离开上帝。那可是同样这件事，上帝借着这件事，就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他，信靠他。所以雅各书里有讲说，我们的信心生经过试验就宝贵。那人生每件事有大有小的试验或者试探，让我们都凭着信心依靠神，使我们在试验之后信心更好，使我们在试验当中虽然苦，我们也是信心更好，依靠上帝。那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在这里。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3章第4节，神也呼召摩西，摩西说，我在这里。在撒母耳记上3章，也是神呼召小撒母耳，撒母耳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哎呀，我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上帝借着万事万物在呼喊我们的时候，用他的慈爱要我们回到他那里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信靠你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愿意遵从你的旨意，我愿意投靠你，我愿意爱你，我愿意被你的爱所爱。虽然我所经历的事，等一下可能是我承受不了的，我的肉身不想接受的，但是我有信心，圣灵在我里面工作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讲亚伯拉罕受试验的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，讲这个故事很好听，但是要经历这样的艰难，我们没有人愿意，但是靠着主，我们知道这是美好的。就让我们把每一个试验，每一个试探，当作上帝对我们最好的十字架，来磨练我们，来剥削我们，来建造我们，来让我们更认识他，来让我们更像他。让那个荣耀的未来，让那荣耀的下一秒钟的未来，让那荣耀的现在而要进入更美更好的未来，使我们愿意被考验，使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带领，使我们在艰难当中，我们仍然持守那上好的。各位，好难呐！那试验或者试探临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好想体贴肉体，我们真的好想放弃遵行上帝的话，我们好想放弃依靠上帝。性的引诱、金钱的引诱、贫穷的打击，这些通通，不管是威迫是利诱，我们以后会讲到约瑟的事情，包括他主人妻子对他引诱，都非常的难。各位，我想我们讲一个比较不会脸红的试验，可能试探大家都有经验过的，就好像考试作弊。哎呀，这个我有，不瞒您说，真的是从小学就开始，因为希望有好成绩，因为怕被当掉。那个 那个成绩好一点，作弊的成绩好一点，最好不要被发现的，那个引诱很大的。那其他各位，当我们长大的时候，各式各样的贪婪的、金钱的、女色的、男色的，这些都有啊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亲爱的上帝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在上帝的试验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，我们能够被他练得更好更美。我在这里，来吧，我要到你那里去，你的考验、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，不管是什么都一样的临到我身上吧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上次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是115岁，以撒大概是15岁啊，一层一层的加深亚伯拉罕的痛和难。带着你的儿子，带着你的独生儿子，带着你所爱的以撒给我。各位，我们怎么胜过这些？我们怎么愿意来听从上帝？在这里我要很强烈的说，我们因为信仰，因为基督教信仰说上帝是绝对全能全智，掌管万有，创造管理一切，因此他配，我们也应当把一切的效忠、一切的信靠、一切的爱归在他身上。我认为这个是让基督教没有产生，除了这是真理，除了这有许许多多其他好处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产生独裁者，比较不容易产生暴政。因为一方面我们基督教强调人是有罪的，不管是谁，不管多大的圣徒，除了耶稣以外都有罪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无条件，我们也不应该无条件的相信爱任何一个人。我们总有保留，我们总把绝对的爱归给了上帝，这样使我们不会愚忠愚孝的对于某一个政党、某一个人，或者是某一个对象，像父母，像我们中国的愚忠愚孝实在制造出太多的麻烦了，太多的痛苦了。像印度那种愚贞，好，我们中国也有，就是从一而终，然后死了要寻夫的，那也在造成太多罪恶。各位，我们人不配得到其他人的这种愚忠愚孝，那只有基督教保证，第一个人有罪所以不配，第二个神全能所以神配。这两个情形下，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爱归给上帝，一点都不消极，一点不会像有人说不食人间烟火，反倒能我们在人间的时候有一个相对的忠诚是最好的。好，我们听上帝的话要百分之百听，因为它是百分之百的正确。可是我们对人、对教会的命令等等，我们都也应该顺服，但是都不像顺服上帝那样是绝对的。所以我们在看到亚伯拉罕听上帝的话把自己儿子献上的时候，我们务必不要把它想成一种残忍、一种不诚实、不道德啊。虽然一般的神学家、一般的不信主人都这样来解释，可是我们觉得应该刚好相反。就是因为生命气息动作都来自上帝，就是因为以撒和亚伯拉罕，你我，我们一切来自上帝，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上帝有完全的权柄来掌控这一切。就因为上帝把我们造得这么巧妙，安排这么好，所以上帝有完全的智慧来引导、来主导我们生活应该怎么样。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他、信靠他。这不是奴性，这不是什么一切交在毛主席的手里，这不是说毛主席的话理解也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种愚忠愚孝，这不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这不是像我们在中国和苏俄对那个独裁者百般的效忠，然后像文革的时候我们刘少奇这些人被整死了还要喊毛主席万岁，他的子孙还要写书的时候，现在这些人都写书还要说哎，我父亲犯了一点错误，这真是愚蠢。在西方国家会有独裁者，但独裁者不会被像我们东方这样的歌颂，这样的找不出他的毛病和缺点。因为我们知道人有罪，因为我们在绝对的上帝的光中，我们就不会有那种愚忠愚孝，但是我们对上帝要全权服膺，完全的顺服，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恩典，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权柄。我们这样做才有真正的理性，才有真正的逻辑，才有真正的智慧。我们愿意信靠上帝，因为我们的独生儿子，我们所爱的也都来自上帝，我们就把从上帝而来的归给他，这是最合理，这是最应当做的事情。22章第3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我们在21章也看到，当上一次亚伯拉罕需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和夏甲赶出去的时候，他也是清早起来，他很明智很迅速的就服从了上帝的话。当然有人说亚伯拉罕这件事没有跟撒拉讲，撒拉一定会拦阻的，我们没有发生的事不敢说，但以撒拉的个性脾气恐怕他是会拦阻的，也许亚伯拉罕不跟撒拉讲是对的啊。当然我们更希望在夫妻一起的生活中，在信靠顺服上帝的夫妻一起的生活中，我们是彼此有更多的扶持，更多的鼓励。当我们任何一方面有些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对方不是让我们更不想顺服信靠上帝，而是对方帮助我们更信靠顺服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每一件事，我们的兴趣嗜好、工作、家庭、儿女、配偶，盼望都我们跟他们的一切的交往都让我们更信靠上帝，更爱上帝，让我们更爱上帝，更信靠上帝，使我们能对我们的家人和人事物所有东西，对我们自己能有更正确的爱，更正确的美好的友爱智慧。只有亲近上帝，我们才能真的在每件事上做得非常的好。感谢上帝，亚伯拉罕很快的学习顺服上帝，他清早起来，他背上了驴，他带着两个仆人，那么要我想燔祭的柴相当的多，所以有两个仆人来协助他，还有他儿子以撒，大概15岁，劈好了燔祭的柴，然后大概走了3天的路程，就到了上帝要他去的那个摩利亚地。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地方。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，举目观看。举目观看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一个很棒的信心的动作。我举目，我仰望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举目，我看向天，向天举目，主啊，求你帮助。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。各位，我们能举目看吗？我们往前看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的汪洋的红海，让我们走不过去。我们看到大而可怕的旷野，让我们走不过去。我们看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让我们绝望。我们看到将邦年写的 Pilgrim's Progress 里面的那个 The Slough of Despond 那个绝望的沼泽。各位，你在您现在生活中看到的是什么？家庭、婚姻、工作、身体、父母、儿女、社会、国家，你看到的是绝望吗？我真的说，您如果不认识这位赐平安、爱你、手中有你生命气息的上帝，为你有最好安排的，你在 KTV、你在卡拉 OK、你在任何一个纵情声色放纵的地方，或者家庭、或者工作、或者敷衍、或者赚钱的地方，你看不到希望，你最多看到一时的刺激。归向上帝，亚伯拉罕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举目看那个山，他看到那个山，他要死去他最爱的儿子，他仍然知道这是上帝在带领他。我知道在这3天，就如同我们有的时候在悲哀的路上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绝望的路上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顺服上帝往十字架上走的那个死亡的路上，如果我们是顺服上帝往死亡、往看起来肉体觉得绝望的路上走，那是生命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有这样的体验，您也有这样的体验，但最重要的是耶稣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们往因着顺服信靠上帝往死亡的路上走的时候，我们正是往生命的路上走。因着信靠顺服上帝走舍己的路，不体贴自己的路，我们正是走最蒙福的路，看似痛苦是最喜悦的。我真的要大声地说，来信靠这位主，走十字架路看起来难，但是这是通往永生的路。对肉体来讲是窄是小，但是让我们靠着主走得又喜悦又宽大。这3天，亚伯拉罕当想到过去那么长的一段日子，可能有40年啊。这时候如果他是115岁，减掉这个75岁，就是有40年的时间，他跟随上帝，他听上帝的呼召，他背井离乡，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他经过饥荒，他到过埃及地，他看过索多玛、俄摩拉的被毁灭，他打败过4国邻军，他跟罗德的分和合，他 经历过好多的患难，包括两次把自己的妻子说成自己的妹妹，要保得生命。这是跟我们每个人跟随上帝的过去的三年、三十年、三天，甚至三秒钟是一样的。很多时候人说你的上帝在哪里，还要信下去吗？那都是试炼。愿上帝让我们看到自主的带领是美好的，我不后悔，我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如坚石，我信靠上帝绝不动摇。不是迷信，是最合理的，是最真实的。这位上帝带领，包括他要我把最好的献上，也是充满了慈爱和智慧。远远的看到那十字架，远远看到那非去不可的那个艰难啊，弟兄姐妹，主一定保守我，我为您祷告，您也为我祷告，我们在主的带领中看到那地方，那个哥哥他知道那是艰难的，又知道主与我们同去，千千万万圣徒与我们同去，神帮助我们，那是燔祭，那是痛心的，那是我们浴火重生的地方。第五节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在这三天，亚伯拉罕有个最大的困难。这个最大的困难，齐格果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千千万万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不尊重圣经权威，都会讲错。那么齐格果不是一个尊重圣经权威的一个哲学家，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虽然很多基督徒很喜欢他，尤其他那种反理性，那种态度叫很多不喜欢理性的神学家喜欢，但我觉得齐克果是一个伪君子。他常常为了表示他的聪明，他晚上进到歌剧院，假装在看歌剧，然后偷偷溜出来，然后苦思他要明天在报上要写的东西，然后写好了以后几个钟头，用歌剧很长，再回到歌剧院再出来。那么人家都想，哇，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在看歌剧，还有时间交明天的稿子吗？然后他回到那里，回到家里一下再交去了，哇，人家会觉得，哇，好一个天才啊，才20分钟就写了这么棒的东西，其实他花了好几个钟头了。我觉得这些都是虚伪的地方。他跟他未婚妻解决婚约，也被一些人觉得是很奇特的信仰经验，我觉得只是他不敢负责，他无缘无故解除婚约。我不知道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不正常的人被人当作正常，甚至当作英雄。齐克果不是一个正常人，我不觉得他信仰是圣经里的基督教。他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这件事，就表示理性和信仰，理性和信心是绝对冲突的。信心就是不讲理性，信心就是上帝要你往一片漆黑的悬崖，你就跳下去吧，你有信心。各位，我们绝对不鼓励你往漆黑的悬崖上跳下去，我们不相信是这样。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带领有很多很艰难的，但是因着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有圣灵，我们并不在做疯狂违反理性的事，我们并不是这样。各位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这件事是有很大的困难，有感情上的困难，有风俗习惯道德良心的困难，怎么可以杀婴呢？怎么可以杀自己的孩子呢？这些都是困难，但这些对亚伯拉罕都不是最大的困难。这一点齐克我没有想到的，最大的困难他想到的只是说，哎呀，杀人是不对的，杀叫父亲杀自己孩子也是不对的。那亚伯拉罕愿意杀，就表示亚伯拉罕在信靠上帝的时候完全不能有任何的理性，人如同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完全不能有任何理性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不仅是杀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把自己杀死，当然不是自杀，而是把自己献给上帝，这个叫做理所当然的，这个叫做合情合理的，这是非常合理性的。因为我们已经讲过，我们相信上帝既是全能全智全善的，我们献上那个意思就是把自己把他完全交在你的手里，他已经死了，我把它完全交在你手里，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。他既有一切的权利，他既是主人，他就能够管一切的事情。戴德森最心爱的女儿在中国得天花死的时候，那个他妻子跟他讲的那一幕是很动人的。我们不是没有感情哦，戴德森知道他女儿大概好不了了，那谁把这个最后的坏消息告诉他呢？他太太就跟他讲说，今天原主来了，把花园里面最漂亮那朵玫瑰花摘回去放在他自己房间了。戴德森就知道那种最漂亮的玫瑰花是他的女儿 死了，被带回去了。如果您不信主，您当然认为我们讲的一切都是空洞的，没有意义。但如果您信主，你会发现这是最合理的。上帝拿，上帝给，上帝使用。既然我们相信他是智慧的、全能的，我们就一切交在他手里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我自己做到，我自己也没有做到，因为我还是有肉体，我还是有个罪恶的身体，我的信心也是很不够。但是起码在神志清楚的时候，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被神引导的时候，有信心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位上帝绝对值得信赖，而且即便我痛苦，我还是愿意信赖。而如果您不肯信这位全能的上帝，生活中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合理或不合理的，什么事都讲得通也讲不通了，那就我们陷入一个虚空的一个深渊了。信靠上帝，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不在杀这个儿子，在另外一个困难，在创世纪21章，就是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、把他的长子以斯玛利赶出去的时候，他很困难，因为这是有感情的，又是他的长子。可是上帝对他说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21章的第12节。哦，上帝有一句话，句句话都是重要的，句句话说了都要定准的。那么这里上帝说的那句话就是，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，所以你让以实玛利去吧。你两个儿子，那个我没有拣选他在圣约之内，这个以撒生的才算。好，那是21章的事。然后到了22章，事隔几年，大概事隔8年吧，上帝说，现在你把以撒杀了，好，现在亚伯拉罕困难在这里。他是信心之父，信心我们讲过，就是遵行上帝的话，信心就是依靠上帝的话，信心就是听从上帝的话。现在上帝的话有两句，一句是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，所以以撒非活下来娶妻结婚生子不可，因为他生的才算是上帝的后裔啊。然后22章又有一句话，你要把以撒杀掉，也就是以撒会死掉，不能娶妻生子。两句都是上帝的话，都是上帝的命令，一个是以撒生的才算你儿子，才算你后裔，一个是以撒得死。这是亚伯拉罕的困难，这是一个理性上很大的困难，这是逻辑上很大困难，因为遵守这句话那句话就不能成立，遵守这句话这句话就不能成立。你杀了以撒，好，这是听上帝的话，可是以撒就不能结婚生子了，那创世纪21章的话就不能实现了。你要让以撒结婚生子，你现在就不能杀他，那22章上帝的命令就冲突了。这个是亚伯拉罕最大的冲突，最大痛苦。他要遵行上帝的话，但现在他没办法遵行，因为一遵行就会违背另外一句话。各位，信仰有很多的痛苦。有的时候上帝要我们献上东西是叫我们痛苦，可是我已经说过，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他有信心，他一直愿意顺服上帝，他知道上帝给他太多太丰富的东西，他知道上帝太智慧，他愿意顺服。现在问题是顺服这个有问题，你看看。所以这件事情跟齐哥我讲的刚好相反，齐哥我讲的信仰就是一个 blind faith， 是盲目的，就是一个没有理性的抉择，就是你往黑暗里面一跳。我们绝对不能鼓励这是世上独裁者叫你信靠他的那种态度，我们不是这样对上帝的。哦，不但不是黑暗的，不但不是盲目的，而且是充满苦思的，不但是充满苦思的，而且要用智慧，要用理性，甚至要用想象力。感谢主，在最近的神学里面很强调这想象力，我觉得很好，真的用想象力，信靠上帝用想象力是很应该的。亚伯拉罕要用理性，要用想象力，因为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怎么解决遵行上帝这句话就会违反上帝那句话的这个困难，要用理性，要用想象力。哦，所以信仰不是不用脑子的，理智和信仰不但不冲突，是非常一致的。在正统的神学里面，包括奥古斯丁、加尔文和现在的这个 Plantinga， 他们都讲到，我觉得很正确。Anselm 更是提出这句话，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就是信仰在理性的上面。你不是每件事都搞懂了才信，你是信了就会搞懂。你把信仰信靠上帝话的权威放在前面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完全正确了。我们在每件事上先信靠上帝，而在信靠的时候绝不是抹杀自己的理性，我们的理性才能活得更好，包括我们的感情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把次序搞对，把最重要的上帝的事先做好， 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这三天到的时候，他终于想通了，因为他跟仆人的回答就是这样。他想到一件事，什么？我一定会遵循上帝的话，上帝要我杀我就杀，因为上帝或许可以叫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，我杀了他又活了。各位，这就有多大的想象力，因为之前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这要有多大的智慧，因为没有，他要把它想出来。我这不是凭空想的，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，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。各位，在以利亚之后才有死人复活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但亚伯拉罕居然就想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。你看看我们的信仰多么需要理智，多么需要想象，或者多么需要动脑筋呢？他想的是非常合理，他能从死里复活，那我这样遵行，就是上帝的话就一定会实现，我也把他献为燔祭了，神又叫他复活了，哎，那都烧了又活起来了，然后他可以再结婚再生孩子，神的两句话都实现了，我也遵行了。这一点没有减少亚伯拉罕的痛苦，因为他还是要杀，还是有痛。各位，愿我们在绝大的痛苦中有更大的信心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